那他心智啊，到底他认知的范围内容是哪些东西？这个是提出这个问题。别他心所言不是指他心智，这个他心智是假这个人，他心所言那个他心智指乙，这样明白吗？假这个人呢，能不能够去取这个取就是认知啊？他能不能够去认知乙的心的所言啊？然后呢，即意取，以及呢，他是不是也可以去认知？静心人缘形象，这个静呢，应该是指他自己，应该指他自己。好，但是我觉得这也可能有打字有打错，也可能还是指他，还是可能是指乙啊。好，那这样讲的话呢，如果根据我们现在这个第一行啊，那刚刚这个问题有两个，但是回答说呢，句不能取，都不能够认知。第一个比较明白，就是甲去认知乙，那乙的内心他去认识这个桌子，那他心智没有办法去认知到别人的所认知的那个，特别是这种设法的对象，就是这样子。那还有呢，我们看一下第二行说，知彼心时，不能观彼所缘，能缘形象，就是这句话。这个甲是有他心智的，他去认知到了解乙的心的时候啊，没有办法真正能够去观乙的所缘跟乙的能缘，他不能了。其实，所以呢，这个。这两个红色线条都不能。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他心智是做什么用的呢？第二行下面，未但知彼有染等心，不知彼心所染色等。把它解释清楚一点，只是我想我们白话的可以这样讲，就是笼统的概括的，知道乙这个人有染，假设他有烦恼有贪，他知道这件事，可以假这个有他心智的人可以知道这样的，但是并不能够明白知道到底他是贪着什么东西，他所贪着的那些对象就是彼心就是乙啊，甲乙丙丁的乙，乙的心呢所染着所爱着的设法等等这些对象，他是不知道的，甲是不知道的，甲不能够知道乙所爱着所贪着的对象，特别是设法这些。第三行说，亦不能知彼能缘形象，那这个能缘形象这里没有讲清楚，这个是还是指那个乙啊，乙这个人他的内心的能缘的这个部分，甲也不会知道，是这样的。但是我刚刚的意思是说呢，以这个人的心，就我刚讲的是概括笼统的知道他有染污的心，可是这个当下里面，如果去分人缘所缘呐，对于甲来说是都不知道，无法去认知的，可见这样的他心智啊，不太有用的，他只是笼笼统统的知道概括的，是这样的。第三行下面说，不尔，要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他心智亦因缘色等，又亦因有能自缘是。这个明白就是说，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他心智也能够去缘色法等等，那是不能的。他心智的，从这里的讨论说明看得出来，就只能够笼统的概括的知道别的人的内心的状态，是这样的。那这个状态应该是一个，其实我们都知道心有心法跟心说法，是这样的。这个看样子，从这个注解上去看呢， 也不是很清楚。那另外就是也如果不是上面这样讲了，也会导致一个错误，就又亦因有能自缘。所以我觉得这个能自缘，这个自缘好像也有指他自己。那就是现在是讲到甲乙丙丁的甲，那我想的意思就都不能了，他不能够圆自己，也不能圆对方啊，这个乙的能源跟所缘，是这样。这个应该从这个两三行的归纳应该这样。好，第四行讲的比较清楚，到底他心智的范围，诸他心智有决定相，为这个决定呢，我认为其实就是限定，有限定的意思。为什么呢？因为他只能够未为能取，他只能够认知什么东西呢？欲色界系即非所系，他能认知的呢是属于欲界的还有色界的，但是这里有加个系这个字，加上这个系这个字，很明显的就不是指那个色法，不是色法，那都是我们的心事本身了，应该这样讲。但是这个还是说在属于欲界跟色界的有情的心，他的能够认知的到这个程度，还有非所系。但是非所系的呢，应该是连下面的，非所系他相续中这个是讲别人别的人，别的友情，他相系中。另外有那个这里的标点都要小心，就是加再接下来就是现在就是不是那个过去，也不是未来，还有呢要同类是这样的。那这里的同类到底指什么，没有讲得很清楚。还有呢就是要同类的心因说法，这样我想这里也可能有错字。这个心因说法，我想这有可能有错啊。我想可能是应该是他相，因为是同类又要现在，顶多就是相应的心相应的，因为毕竟这种贪呢是一种相应的心说法。还有接下来一，这个一是一二三四的一，他只能够认知一个是这样。总而言之呢，刚讲他能认知的就是心法跟心说法，他完全不能够去认知色法。那如果还有像刚刚我们还有别的，像心不相应心法啦，乃至有无为法这些的，他应该也是不能的。我们看看一就是一个他只能够知道一个，不能够知道两个三个以上，这应该是指他当下一个刹那。好，另外还有实，真实的实，他不能认知假的，不能认知假。另外还有他是这个假，应该是指不是真实存在的。好，另外他能认知的是自相，那换句话说共相他就不能认知了，是这样吗？什么叫自相，什么叫共相，你们应该清楚的。然后就以这个呢为他的所缘境。所以刚刚讲他心智啊有很多的限制，不过这里的自相共相呢在这个地方注解书上有一些说明，不过我们就不用看那么太细。接下来说空无相不相应，这个不相应应该是那个不相应心。看看这里讲说和空无相三摩地不相应的，应该是这样子。所以这里是在讲他心智，他心智呢不能够跟空三摩地还有无相三摩地相应的。还有呢他是净智跟无生智所不摄，到这里都是在讲他心智。刚刚讲他跟空三摩地还有无相三摩地不能相应，简单讲就是入了空三摩地或者入了无相三摩地是不能够升起这个他心智的，不相应就是不能同时升起， 不能同时有作用，那它又不属于静止，也不属于无生止。另外呢，它不在见道、无间道当中，是这样的。那个见到的无间道啊，时间非常短暂。好，我看看啊，这个见道跟无间道是两件事，要分开来。不在见道当中，见道只有非常短的时间，而且见道都一定是跟四圣谛，我们都知道这八忍八智合在一块的。那么当下，本来这个他心智呢，是要配合法智跟类智的，本来是这样。但是现在讲在见道当中是不会有他心智，另外在无间道里面也不会有他心智。无间道是用来正断除烦恼的当下，这个叫无间道。不管是见道的无间道，或者是修道无间道，那都不会有他心智，就是主要是不容许他心智在那个时候的产生的。好，这样明白吗？这两三行啊，对他心智的说明应该算是蛮充分的。好，予所不遮，就是在别的对象上面，或者别的场合里面哦，不遮就是没有阻挡他心智的升起。换句话说，有可能他心智可以有作用，或者他心智可以升起来，是这样的。如因容有，这如应应该说别的地方、别的场合、别的情况，只要条件恰当相应啊，那就可能允许可以有他心智啊，是这样的。好，到这里为止呢，其实就他心智就讲完了。他心智讲的其实不少，那其实他心智在一般的经论里面说的非常少。那很明显的，在部派，在这个大毗婆沙论这些内容里面呢，应该是大家对他也有很多的讨论啊，是这样的。那我们以这个品来讲，主要的讲他心智就到这里了。好，我们现在要看别的字。好，倒数第五行下面，尽无生智，除空非我，各具有余十四形象。好，其实我们刚刚最前面的有一个段落，就是讲这十个字各自各自的形象，这是在第八页，也就是第十颂、第十一颂还有第十二颂的上半。本来这个段落是在到这里的，是在讲这些的。那么前面呢讲了几个字，其他字一直讲到他心字等等。好，所以最后呢，那十个字也还没讲完，最后这个尽智跟无生智啊，它的形象呢，各自都具有十四个形象，那就是扣掉了两个形象，扣掉了空这个形象跟无我这个形象。那为什么呢？底下会慢慢有说明哈。好，倒数第四行中间，由此二字虽胜亦胜，而摄于世俗，欲，是这样的。这里的断句要思考一下哦。尽智跟无生智都只有阿罗汉才有，那它是圣意的，虽然它属于圣意的这一种体性的范围之内，但是它的内容，这里说而摄于世俗啊，是这样的。那这点蛮特别的，这个摄于世俗，然后还有个欲，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连在一块。我打个岔，聚色论呢，我好像没有看到目前有比较好的标点版，是这样的。所以有的地方连标点都还要再思考一下，是这样的。那个藏经的那个电子档也应该要比对一下，是这样的，可能也会有点帮助。那现在还没有很多时间做这些。好，而摄于世俗。欲，所以我想他的意思就是可能还有他的范围啊， 就可以还和世俗，世俗就是世间一般的，那世俗一般的就不一定是，不一定是这个苦集灭道四圣谛的。好，离空无我，是这样的。所以他就是刚讲他们的形象呢，并没有包括这两种形象。那现在继续说明，未有比例于出关时作如是言，就是下面这个句子，我身已尽犯行一力，所作一半，不受后有。这句话前面有说过，这个就是禁制的，禁制的内涵。禁制他会有这个内涵，他会知道这件事情，所以这个才叫做禁制。这个禁就是穷尽了，就是他的这一种在轮回当中的投生这种生命已经穷尽了，不会再有。点点点点是这样的。那这个就是有未有比例，这个就是禁制的力量。不过我认为这个也可能跟十四个形象有关联。好，本来这个十六个形象啊，那个前面的就是无常苦，然后是空无，可见这个它还具有无常跟苦这两个形象嘛。那这两个形象很明显的跟世俗还有欲，这个欲应该是欲界哈，都有相关的。那这样子看起来啊，我现在思考就是说，那为什么禁制它是有这个内容？当然这里讲于出关时，那个禁制的作用在比方说刚刚讲的见道也好，当然这个一定是无学到最后了，到最后那他之所以可以了解这件事情，也会可以说出这样的话，那他一定是有观察嘛。但是这个跟他正在应该是以无漏的还有圣意的或者观四圣谛的不一样嘛，所以才说出关的时候明白了自己已经达到这个程度啊，是这样的。所以呢，那他当下其实是处在出关，也就是处在世俗的状态的。虽然他的体性呢，禁制跟无生制是生意地的，生意地所设的，生意的内涵所设的。好，最后到了倒数第一行，唯有无漏月次十六，个人是所于形象设佛。这个问题你们看得懂吗？是什么意思？好，这个地方在普光大师的注解啊，前面他们讲的那句话，我身已尽啊，犯行一力这里呢。那普光大师的注解是说，在大比菩萨论里面呢，有这样的补充说明的。就这个我身已尽呢，是配合四圣谛里面的极圣谛里面的四个形象。然后这个犯行一力是配合他去圆道圣谛里头的四个形象。那这个所作一半呢，是圆灭圣谛的四个形象。最后这个不受后有啊，是圆苦圣谛剩下的那两个形象，就是苦跟无常。这蛮特别的。而且这个顺序啊，这个顺序我们看的话呢，是用极地、道地、灭地，是这样的。所以他们的顺序啊，也不是固定的，这是要看他们的状况跟，比方说像这里讲的那个情形而搭配的。那另外还有一些讨论，这我们都不用说很多。那现在这个问题说唯有无漏，这个唯有就是有没有这个无漏哈的这一种性质或者这种范围，但是呢，它又是超过了这十六个形象，而且呢是属于其他的形象，属于其他的形象的范围里头的，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我们看这个回答，宋曰：尽了无月十六。啊，于说有论故，我们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论本身就清楚。15页第一行，论曰：迦斯米罗国诸师，诸论师言，好，无漏形象月池16。好，第一个无就是没有的意思，就是不可能了，不可能有这个无漏的形象，不可能属于无漏的形象啊。但是呢，超过了这16个，这个超过不是讲程度啊，是指范围，这范围不在这16个里面，而且它又是无漏的这样子。但是注意啊，第一行下面外国师说更有所余，无漏形象越于16。哎，很明显的大家有不同意见，这个外国师认为有是这样的，而且他们也是无漏的，就是还有其他的也是无漏的形象，不在这个16个里面。好，云何之然有本论故？如本论说颇有不细心，能了别欲界细法业。那他这个根据哈，这样的看法的根据是来自于这个论本身有这样说的，有这样说。那这个论本身也有这样的问答，那很明显的这个回答是说可以的，有曰能了别为非常故，苦空故，无我故，因故即故，生故缘故，还有有事处有事事，如理所引了别或者了事。好，那这个很明显的呢是它是有来源，是有根据，但是我觉得从这个根据上看呢，是不是可以说不在这16个范围内，超过了16个，其实这个不太确定。但是他们这个外国师啊，根据这个文字他们认为就是有。那刚刚那个第三行的问题是说颇有不细心，能了别欲界细法。那他那个回答呢，根据这个问题所做的回答，从那个回答上面他们认为，从这个回答上面呢表示有超过，就是不在这个16个形象的范围内的。但是他原来这个回答是回答这个问题，就是有这个有没有不细心，就是应该算是不细服的，不是被细服的心，然后他能够了别欲界的所系的那些内涵。那回答说可以的，那所回答的那个可以的，其实还是指有的是指对象，有对象就是等于是所了别的，那其实那个也是形象，形象。还有呢，第四行说有事处有事事，那如理所引了别的事情。那好，那现在是对这个所回答的句子的一个讨论了。下面若为彼文不为显示，不细心了别欲界细法时，除前所明八形象外，别有有事事有事处形象，这个其实就是针对刚刚那个回答也有不同的讨论，不同的意见。那简单讲就是说呢，如果认为这个回答是就是显露出来有超过，那当然他们就会认为有，但是到底是不是呢，那就是还可以讨论的。这是第15页的中间的地方。那我们下次再看这个，大家可以先看为什么那个外国师认为有超过的，为什么那个迦斯米罗国认为没有超过，根据这个所引的回答去看。好，我们就大家就休息啊，我们就下课了。